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央视转播北京冬奥，主持人竟然引用呢句诗，预示中共灭亡。徐州女子被锁链锁24年生8个孩子，悲剧被曝光之后进展出人意料。香港媒体再报，香港港澳办副主任将会换人，学者说北京缺乏信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6号礼拜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疫情和国际抗议声入面，北京冬奥2月4号晚开幕。中共希望藉此机会展现所谓软实力，但是开幕当日就连连出丑。继荷兰记者在直播的时候被红袖章强行推走的短片火爆全网之后，中共喉舌央视又被爆出转播冬奥开幕的时候，主持人引用了烟山雪花大如直，片片吹落轩辕台的诗句，被认为不是吉兆。这句诗出自李白的北风行，表达的是妻子怀念战死边城的丈夫，内心悲愤难平。推特账号骄傲女孩提出了这件事，并且贴上整首诗歌。她质疑纵观北风行，全诗渲染的都是苍凉的景象，竟然被形容即将进行的冬奥会，那到底是何意？是无意的丢丑，定是恶意而为之？有网友回应，感觉从2002年开始，不知是天意，亦或是整个社会的溃败烂透，黄八兆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衰。视频人秦鹏直指，北京冬奥用这首诗预示住中共暴亡的日子就快到来。中共官方近来亦都不时释放出恐惧亡党的信息。2022年开年第一日，党刊《求是》发表了习近平在中共19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面的讲话，其中就提到如何跳出自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就中共未来的危机，习近平仲警告会遇上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日前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极其严峻的危机已经来临，那就是经济危机。原因就是习近平现在实行的就是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末期就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一种经济模式。习近平正在度重新行一条失败的路，中共怎能够不败亡？袁鸿兵认为，习近平现在只不过暂时在度消费着邓小平江泽民时期中共暴政利用极具欺骗性的市场经济所积累的经济能量。这个经济能量现在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他说，所以我断言中共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危机爆发的时代就要到来了。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被铁链锁了24年的女子至今身份来历不明，网民称她为徐子八。虽然事件疑点重重，但是徐州和丰县官方至今没有做任何调查。更加令人跌眼镜的是，徐子八的丈夫不但没有被绳之于法，还成了网红，开始代言婚庆广告。这个消息再度震惊网络，据闻找她做广告的还不止一家。有人难以置信地问，是我癫了还是这个世界癫了？大陆公民记者陈秋实2月4号亦都发推文表示，用铁链和猪圈囚禁女性的人成了中国网红，都开始有工商代言推广。目前有几位国内公民记者在追踪这个案件，要求公开一名失踪女子和这名被囚禁女子的 DNA 比对。我现在有些担心这位公民记者的人身安全了。视频人李正欢2月4号在大纪元发文说，中共历来声称自己依法治国，那如果 DNA 比对成功，中共会不会公布真相？ 中共徐州当局如果公布真相，咁就会令大众睇到之前嘅两个通报全部系造假，等于打自己嘅面。同时呢、这个真相一定会引发舆情进一步沸腾乃至失控。呢、这个仲唔单单系面子问题咁简单，甚至可能引发自由社会喺人权问题上对中共进一步嘅制裁同打击。所以李正宽对真相能否被公开表示不乐观。而且中共当局在第一时间已经开始在场内删除相关短片。时评人唐正远在远见快评入面分析话，为什么徐子伯这样的遭遇在当地可以持续二十几年而无人过问，为什么八个孩子的父亲还可以接到广告代言，这个是因为在一个地方的生存环境变成粪坑一样的所在之后，大多数人就会失去了最基本的判别善恶的能力。而这一切的背后有政府在这里默默地助推撑腰。另一方面，在官方竭力打压消息、官媒一致禁声的同时，公民记者就努力挖掘真相。陈秋实推文入面提到的就是一个例子。唐正远认为徐子伯案和当年南京法官判决彭宇案有着极为相似的性质，就是案件最终结果很可能成为影响整个社会价值观和大众生态的分水岭。当年彭宇因为扶起倒地的老人反而被判承担责任，从此大陆老人跌倒之后再都没人参扶。这次徐子伯的案件如果官方成功维稳，唐正远认为可以断言从此以后大陆每个家庭的女儿都将不再有安全可言。他说，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一个和你无关的发生在荒蛮偏僻村落入面的事情，或者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这件事情可能和每个人都有关系。美国众议院2月4号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以强化美国对中共的竞争力，并且呼吁行政部门为台湾代表处证明。根据这项法案，美国将会拨款520亿美元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半导体生产等等，授权450亿美元改善美国供应链，加强制造业，防止关键物品短缺，并且确保更多此类产品在美国制造。法案也意在推动美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以及通过经济发展、外交、人权以及同盟关系，确保美国全球竞争力和领导地位。法案涵盖多项和台湾相关的条款，包括强化美台伙伴关系，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防卫能力，协助台湾有意义参与包括世界卫生大会 WHA 等国际组织，强化美台双边经贸与科技合作，并且呼吁美国国务卿协商将台北经贸文化代表处改为台湾驻美代表处。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对此回应话，我们感谢美国的众议院、国会长期对民主台湾的支持和协助。至于台湾的代表处能不能够从 TEGRO 台北经贸文化代表处提升证明为台湾代表处，除了国会的法案以外，关键点还在美国的行政部门。所以我们等待美国国务院行政部门的批准或者执行。我想台美关系来到历史上最好的阶段，那在有关台湾名称的部分，我们尊重美国的决策，但是乐见向正向的方向发展。香港星岛日报日前透露，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灵圭即将出任港澳办副主任一职，这个是继武警部队副参谋长彭京堂被调任驻港司令员之后，中共驻港机构再有人事调动。分析认为，北京对于香港的统治系统，包括对纪律部队都缺乏信心。资料显示，王灵圭曾经任社科院信息情报院院长，主要研究一带一路、全球战略、新疆问题、反恐、伊斯兰教、中东以及港澳问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智坚宇2月5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次任命反映中央将香港当成边疆事务处理，例如新疆、蒙古、西藏等等，关注点在于香港的对外关系和外部势力在香港的情况。他认为王灵圭会将在社科院信息情报院院长的经验 套用到香港，预计会加强香港的情报收集，例如分析有乜嘢外国势力喺香港活动，佢哋系点样挑衅中央喺香港嘅政策同领导方向。但系呢个唔涉及国安部门，相信只系制定政策俾中央参考。时建宇亦都提到，驻港司令员同港澳办副主任嘅调整，显示北京想对香港作全盘整理，正喺度布局香港未来嘅统治系统。因为北京并唔信任香港嘅公务员系统，亦都唔满意香港纪律部队过去嘅表现，包括香港警察。佢话而家嘅呢啲人仲有可能只系临时嘅，佢必须要安排俾香港警察接受中国公安嘅训练之后，先至能够完全放心。佢认为而家香港嘅警察可能攞嘅薪水非常高，但系实际上处理问题能力好弱，并唔系镇压嘅能力好弱，而系佢哋睇到问题、反映问题俾中央系统嘅能力好弱。屡获殊荣嘅大律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Greg Dykeman 先生，日前喺美国怀俄明州嘅夏安市政中心观看咗神韵北美艺术团嘅演出。佢赞叹神韵华丽高雅，充满能量，令人陶醉其中。戴克曼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表示，自己非常欣赏历史方面，亦都理解保留文化嘅重要性。佢认为神韵展现共产主义之前嘅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有意义，亦都非常钦佩神韵艺术家为咗振兴传统文化、承传传统价值观所付出嘅努力。戴克曼先生认为，神韵节目背后蕴含住深刻而又完整嘅信息，并且表示舞蹈家嘅运动能力俾佢最大嘅激励，希望自己亦都能够拥有咁多嘅能量。佢赞叹神韵嘅天幕背景系前所未见，令人称奇。神韵嘅色彩配搭华美绚丽，各种服装效果亦都令人叹为观止。佢希望大家唔好错过神韵，并且表示一定会将神韵推荐俾更加多嘅人。戴克曼先生喺美国法律界享有盛誉，喺十一个领域类别入面获得咗同行同国家行业出版物嘅认可，曾经多次被评为年度律师以及州超级律师等等。呢一次嘅新闻就播报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这期我们节目的焦点是如何充分地防范金融骗局。随着科技和时代的发展，金融骗局亦正在不断地更新，种类不断增加。自疫情爆发以来，大多数人都过上了更加数字化的生活，而这个亦给了一些诈骗者有可乘之机。在这一期节目中，中国企业资本联盟首席经济学家黄俊先生将对我们阐述他所了解到的一系列金融骗局的危害。黄俊是拥有20几年经验的资深认证经济师，亦是多家大型经济学会的经济学者，对金融行业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对本台说，不少的经济类、金融类骗局的团伙甚至会在暗中拉拢经济领域的专家加入，给他们提供专业性设计的诈骗方案。因为他的身份和专业知名度，亦时不时会收到这种类似的要求。另一方面，他观察到身边有不少的华人朋友因为金融骗局损失大量的钱财，对生活造成打击。这些问题都成了他想要谈论金融防骗对策的初衷。黄俊希望在本系列的防范金融骗局节目可以给观众一个更加专业和全面的认知，在新的一年里面保卫自己的资产。绝大部分的防金融骗局的节目都是找执法部门或者律师进行讲解，极少数可能采访一些落网的犯案者。而这期节目将另外开辟一条路，从这一类犯罪做法的原理设计到方案性，给大家提供独到的参考。讲到金融骗局， 大多数人都会感觉自己不会成为被欺骗的对象，但是真实的情况要比想象要复杂得更多。一方面，大家可能会低估现在骗局的技术和规模，另一方面亦没办法保证时时刻刻真的能够做到有防备。在这一期节目的开始，给我们来看几个比较初级的简短案例。这些案例是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诈骗活动，但是有的时候受害者自己甚至亦没能够确察到被卷入了骗局。案例一的主角是一位少女小敏，她在大学毕业，刚刚走入职场，这个时候她在网上积极寻找工作。这个时候一个大约有100多人规模的公司找她联系，在通过面试之后，公司方说这个是一份在家上班的工作，工作开始前需要购置一台专业的电脑，这样公司方给她邮寄了一张$5,000的某公司 title 的支票。小曼准备将这一批支票存入自己的账户，之后用这一批钱买一台公司指定经销商的电脑，但是在抵达银行时，小曼意外地被好心人告知她已经卷入了一场骗局了。案例二是一对老夫妇，他们经营一处商店，而他们的货物来源是一位友善的供应商。这位供应商平时在生活中出手阔绰，门路广大，而且和老夫妇的关系很融洽，两方的友谊已经长达了2年，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某一日，供应商无意中提起讲他在参与一个投资平台，回馈很丰富，很能够赚钱，而且这个平台里面亦有他的熟人，老夫妇很羡慕，于是他们一起使用了这个投资平台。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供应商和老夫妇都将数十万元都赔了进去。这个时候供应商去找平台的熟人，发现对方已经断了联系，因此他对老夫妇的损失和自己的损失都无能为力。案例三是英国男子 A， 他希望将多余的资金用在投资，这个时候有专业的投资经纪人向他推荐一个新兴的加密货币投资方式，因此他也加入了投资平台。最初的时候好几笔投资都赚了不少钱，后来 A 认为这个投资方式是可靠的，决定了增加投资。不过这次他亏损了几十万元， A 认为这个是自己投资损失了，看来运气不够好。在案例一中，小曼遭遇了就业诈骗和支票汇票诈骗的套路。在这个案例中，这张来自公司方的支票如果被小曼存入了银行，这样就会引发后患了。这种骗局利用了大众对银行处理支票存在的普遍误解，案件中的支票可以是一张真的支票，但是账户里面没钱的，亦可以是假的支票，但是他们基本套路都是先给你获得大额的支票，然后要你退还一些钱款。如果小曼用这一笔钱买了公司指定的电脑，这样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他的账上就会增加几千元的银行欠款。在案例二中，老夫妇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就损失了数十万的资产。对于坏人可能会遇到的骗局，王俊表示他知道一些坏人常常吐槽的诈骗手段有类似中国大使馆或你有一个包裹的诈骗电话，亦有名为杀猪盘的骗局。我们讲的现在一般来讲比较多的就是杀猪盘了。首先讲一些一般人都会遇到的，就是杀猪盘，通过社交软件微信、微博、面书或者推特、 WhatsApp， 通过一些社交软件和你联系，大家去互动去关心你，和朋友一样这样相处。但是他们亦可能通过社交软件，亦可能线下都会有见面的，这方面比较多。然后他们就开始给你展示他们好的生活的印象，好像很多钱，好年轻，觉得他生活很好，然后你就好羡慕他，有些时候就教你说我在这里做这个东西，可以的话你试试吧，我赚了钱。他就不断地去晒朋友圈，去晒给你看他成功的案例。我们讲的就是在这里贩卖焦虑，往往是容易上当受骗的，这种是很常见的。王俊透露说，除了这种最基本的方法之外，诈骗者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手法，令人防不胜防。2017、18年、19年和20年都有， 就是黑客盗取了美国民众的资料，就是我接触的做的比较大型的诈骗公司，他就是买一些民众的个人资料，他同你联系的时候各种的方式同你偶遇也好，社交媒体加你入去也好，他对你的整个人生都非常了解，你屋企有什么人，你屋企是什么情况，各种什么在哪里上班，其实他是了如指掌，他是有针对性的去挖这种人出来，挖完之后就进行行为心理学的把握，加入心理学的知识去套取你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诈骗集团甚至会通过黑客手段操纵整个目标群体的环境，让他们都接收到某种投资产品的信息，之后制造一种群体效应。这种骗局的话，他是通过盗取你的个人资料，往往在你的圈子里面去发行，知道你所有人的活动，我就用各种的方式一起入手，所以你就会突然发现你的同事都在聊某种投资产品，你好奇怪，当然有些人这样看，有些人是这样看，这样你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个印记，慢慢就有人开始套你，发现这个人刚刚好就聊起这个投资，亦同我的同事亦聊起这个情况，他往往是成片地攻击你，就从身边的一些人，他们亦一起落手，俾你哋互相之间都会聊起呢个事情，然后佢会偶然特意咁控制交易平台，俾你其中一个同事赚咗钱，佢哋而家好舍得花钱，俾你其中一个同事赚一啲小钱，赚几百蚊、几千蚊，然后佢嘅成功亦鼓励身边嘅同事亦去做呢一种方式。佢而家你报警亦好难搞，我哋遇到嘅一种情况系佢哋系半真半假，真假参半，而且而家呢个骗局已经是很舍得花钱，而且他花钱去买你的资料，他亦会花钱去给你得到一些好处。王俊表示，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林林种种制作精良的骗局，而他本人经常遇到的一种是投资诈骗。其实我是经常的，时不时有诈骗集团找我联系的，经常有很多金融集团找我联系，他们为什么会找我联系呢？一方面他们自己有个方案，讲实话他们就试一下水，看能不能够呃人，他就会装成一个正规的方案去找我们看，去找我们合作。讲实话他们的专业性很强，不好像以前，我们以前想的骗局是太简单了，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复杂了，有很多的骗局，有些是深陷其中很多年了，哪怕是输了很多钱，你都没有发现他是一个骗局，现在专业性越来越强，已经是很下血本了。他真的拿出一笔钱去注册成为一个投资基金，然后他到处去找项目，有些项目可以说他真的会投资，真的是有做生意，但是很少，一年一两单正经的生意，然后找一大堆希望拿钱的人，呃他们讲做一个投资计划，投资计划做好之后，前期有一个叫风险评估，要求他们去找一个同投资诈骗公司有联系的评估公司去评估，评估费用就按照投资计划的金额来收，他们往往会给年轻人做生意的人一个很大的饼，说你的公司项目比200万太少了，我会给你2000万，怎样将这个项目做大，钱我提出，作为企业来说是很开心。结果他们去评估，没办法，他的确是按照法定的评估去收费，只是最后评估结果出来是不漂亮的，结果是不投这个项目，结果这些人都花了钱，报警也没用，所有的项目他做的好像真的一样，只不过一开始被你画了一个饼。还有一个就是跟俄罗斯前一段时间孙力军下了马，公安部那个部长之前他们下面有一个人掌握的，其实北京政府公安部此前做一个投资网站跟真的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只是他中间有的时候会去呃投资者的钱，他通过修改价格、修改图表，就是造成网络方面的堵塞，他用很巧妙的方式去呃你的钱，上当之后你还以为是投资失败，这个情况还是很多的。这样在下一期周末版节目中，王俊先生将继续和我们一同讨论关于网络诈骗和多种投资诈骗方面的内情，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听众朋友你们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陈浩。
咁我哋翻到嚟礼拜二嘅新闻追踪嘅节目时间，喺呢个节目入边咧，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心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咧亦都欢迎你哋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65039583666，反馈你嘅意见，亦都可以讲讲你关心嘅话题。咁今日咧就大年初一啦，咁啊亦都系虎年吓，咁我哋咧祝大家咧就系龙精虎猛啦，万事胜意啦，同埋咧就系身体健康嘅。
嗯，虎虎生威吓。
嗯，好，咁啊，我哋咧呢个踏入新嘅一年啦，咁啊新闻追踪咧，咁我哋都会继续同大家追踪一啲新闻热点啦。咁啊，而家咧就系仲有两日时间吓，2月4日就系呢个东京奥运会吓，咁就开幕啦。咁啊呢个北京冬奥会吓，咁啊近日咧就喺网络上咧，我哋见到一段咧就系视频喺度流传紧嘅。咁咧就系讲到有100多名嘅代表中国出征呢个北京冬奥嘅中国运动员咧，同埋呢个教练员团队啊，喺1月25日清晨咧被安排到天安门去宣誓嘅。咁啊同呢个社交媒体平台流出的视频看到呢一班穿着黑衣的人，我们叫黑衣人，他们呢喊的口号就包括为了祖国冲冲冲，不负人民拼拼拼，报答领袖豁出去，永争第一不认输，跟住总书记一起向未来啊，这个是他们的口号。石头，这个是不是叫做奥运精神呢？
我想问一问你先，你有冇你无论你喺美国又或者喺西方国家，除咗中国大陆啦吓，你有冇听讲过呢一个人哋去参加奥运会嗰时咧，要发呢啲誓噶啦？
咁话就好似冇，咁都系个人嘅比赛啊嘛，系咪？
啱，其实咧从呢一点嚟睇咧，嗱，西方国家嗰啲啊，Fanny讲非常之清楚啦。其实尤其美国咧，全部都系以个人嘅嗰个形式咧选拔咧咗你出嚟，然后咧代表国家去嘅。而不是國家培養你出嚟去嘅嚇，呢個係個人嘅同埋舉國體制嘅兩個完全唔同嘅呢個分別嚟嘅。舉國體制咧就正如我哋上次講緊嘅呢個四氣運制都係一樣啦嚇。咁其實舉國體制之下咧，就會有呢啲咁嘅為了祖國衝衝衝，為咗不負人民拼拼拼嗰啲嚇。仲要係最經典嘅一句咧，就係話報答領導豁出去喎。
咁啊，命都唔要啊！
我唔知佢系咪啦，咁如果系領導俾你錢去培訓嘅，咁冇辦法啦嚇。咁其實咧喺西方國家嚟講咧，所有嘅運動員其實咧，從啲教練即係發覺你係一個有天分嘅細路仔，講話喂你可以接受培訓啦嚇，培養開始咧，其實每一分錢咧，其實都係父母俾嘅。
嗯，
父母從細要培養佢一個過程，然後咧大過咗之後，覺得佢有呢個機會啦。你要去请教练，请教练咧单独培训佢，然后咧你想佢参加奥运或者参加攞到有奖嘅话，你要请有名嘅教练去培训佢，等佢咧尽量发挥自己嘅潜能。所以咧佢无需要咧不负人民拼拼拼 ，OK？ 佢只要为自己拼得啦，咁啊竭尽自己嘅所能去攞好成绩，呢个系正常嘅，因为自己正常嘅作用嚟噶，亦都唔需要话为边一个冲冲冲 ，OK？ 更加唔使话为领导豁出去。这个呢啲咁嘅说话听起身非常之外耳啊！
系石头话，其实咧嗰啲运动员嘅压力好大。咁你谂下，今日本身咧去比赛都好紧张啦。哇！你仲要搞呢啲咁叫做系咪誓师大会啊？咁然之后咧，你好似要宣誓咁，做唔到咁又点咧吓？咁
嗱，中国咧就一直都中国共产党啦吓，一直都推崇一句说话嘅。咁其实两句说话。咁我成日讲紧咧就讲话。呢、這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嘅，咁讲得好好听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听清楚。咁啊，使乜拼拼拼、冲冲冲啫？咁啊，用尽你自己嘅所能，攞到咩成绩咪咩成绩咯，唔需要报答领导啊。因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嘛，系咪？ 咁但系呢句话我发觉系讲俾人哋听嘅，又唔系讲俾自己听。
咁都真系赢咗，可以为领导贴金。咁真系嗰个面子真系咁紧要。咁而家一直都讲话奥运精神啊嘛，系咪？咁即系话，只要系喺嗰个运动员咧，喺奥运会入边，你要发即系自己嗰个顽强、嗰个拼搏、嗰种斗志啦，系咪？咁同埋咧，呢叫做毅力，咁啊展现喺世人啦。咁同埋喺即系喺大家喺比赛之中咧，就会可以互相促进啦，亦都学到人哋啲嘢啦。咁我觉得呢样嘢先系紧要啊嘛。咁好似而家咧，你喺个。你个冲冲冲平平平咧，一下听到呢啲字句咧，我就谂起北韩咧，喺金正恩嗰啲喺佢前边就有一班人咧，又系咁举住拳头啊咁样嗰种。
你记唔记得咧？其实咧，我哋做咗好多次即系呢个音乐伴你行啦吓，都讲到啲运动员喺跑步嘅时候咧，或者喺做咩嘅时候咧，突然之间佢隔篱嗰个人咧出咗问题。呢个运动员系本身系可以攞冠军嘅，但系佢都停落嚟去救运动员啦。咁我哋其实已经讲到好多好多次呢啲故事噶啦。咁人哋赞嘅系乜嘢？唔系赞佢失去咗呢个金牌，而系话佢有呢个人道精神啊嘛。有呢个咁嘅为咗唔系为咗个金牌而去参加，呢、這个就系友谊第一啦。OK， 呢个真系友谊第一啦。咁唔系比赛第一啦。咁呢啲系咁样去处理噶嘛？系嘛？咁嗱，我真系讲咗好多次呢个故事啦，所以咧呢个咧就大家都非常之明显嘅一件事啦。但系咧，永不。永争第一唔认输啊嘛，系嘛咁啊咩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呢啲完全啊胡说八道呢句说话 ，OK， 所以佢同奥运精神咧唔系本无前都冇关系，直头系呢个
背道而
驰可以咁讲啊，完全啊背离咗呢个奥运精神嘅呢个噶，咁其实如果你按分照呢、這个我哋睇下以前1936年嘅时候咧呢、這个柏林。奥运会啦吓，亦都系呢个德国当时系希特拉嘅时候奥运会啦。其实希特拉所做嘅嘢都系一样嘅啫，几乎系一样嘅呢个咁嘅所谓嘅精神啦，为领报答领导豁出去嘅嗰啲就系以前希特拉做嗰啲形式啦。所以咧，我哋一睇下呢个咁嘅呢种情况嘅时候咧，我哋觉得都几可惜嘅咯。即系话你如果你讲话你要比赛，我冇人话你唔可以比赛噶吓。咁如果你系有呢个成绩嘅话，你合资格嘅话，你去比赛冇问题噶。咁但系咧。在这种这样的口号之下，其实我觉得作为举国体制来讲，是一种可悲。
嗯哼，石头说有些人认为这种精神叫做爱国，那是不是爱国呢？
跟爱国半毛钱都没关系。跟着总书记一起向未来，这个跟爱国没关系。永争第一不认输，这个跟爱国都没关系。保答领导豁出去同外国都冇关啊！
咁啊，应该爱党啦，如果唔爱国就
你话不负人民拼拼拼呢句话咧，其实是多余嘅。OK， 你如果讲话，如果唔系多余嘅话咧，如果将人民解答为系领导咧，因为中国共产党嘅话语入边咧，人民同群众系分开噶嘛。老百姓就系群众，净喺中共高层嗰啲叫人民。咁啊，如果系咁样分嘅话咧，就系、是。不负人民拼拼拼咧，真系为共产党拼拼拼啦。咁为了祖国冲冲冲嘅话咧，如果你嘅祖国系同共产党有关咧，咁啊真系为佢冲冲冲啦。
嗯哼，咁啊讲真，如果系嗰啲运动员真系咁嘅心态去嘅话，佢真系有嗰份心嘅话，咁可能真系话佢爱党，其实都不失为奇嘅。咁但系咧，咁如果真系话命都唔要嘅话，咁到底呢个党有冇为过啲运动员着想吓？即系咁辛苦啊，真系去训练啦，真系。但系咧呢个过程，但系最后咧你话豁出去，真系好惨咯。
我哋嗰日其实咧讲咗一个内容我不知道在这个节目有没有讲过，就是讲一个前这个中国的也是国家队的这个教练，就是他是队医，中国第一代的队医也是第一个队医，他是这个体育运动医学专家，他当时这个因为反对中国整个体制之下去给一些运动员吃这个可以讲说那些禁药啦，咁使佢嘅呢个可以短时间之内可以加强佢爆发力，但系咧对佢身体影响好大啦。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呢个队医咧其实佢系反对嘅，反对嘅情况之下咧就被打压咗好耐。咁但系佢咧因为佢做咗好多年啊嘛，咁佢亦都写咗好多日记，系有60几本嘅日记嘅。呢、這个日记咧就系出咗本书，就佢仔出嚟啦吓。咁呢本书咧叫做《中国毒品》。 你秘书就系讲紧嘅呢样嘢啦。
咁啊，上一次喺新闻追踪入边系讲过呢样嘢吓。OK， 咁啊嗱，呢个奥运咧就好快开幕啦。咁我哋即系虽然即系话大家都好爱国啦，咁但系咧其实。有好多人你想连去睇呢、這个参加呢个开幕式都系冇可能吓，因为系闭环式嘅泡泡式噶嘛、嗯，所以其实可能只能够喺人哋嘅镜头选择之下，你睇到嘅一啲嘅开幕嘅节目啫，系咪？OK， 咁所以咧喺但系之后系点咧？咁而家听讲亦都有运动员已经染咗疫噶吓，咁
而家咧其实系即系越嚟越多运动员染疫，咁而家呢个就系事实嚟噶啦。咁、嗯、包括咗反而华人运动员啦，即系中国人嘅运动员啦，有冇染疫咧？其实佢冇报。咁而家见到染疫嗰啲咧，都系嗰啲
丹麦嗰啲嗬，有。
总言之，西方国家嚟到呢度，已经喺个泡泡入边，你染疫噶吓，唔系话喺飞机上面染疫嗰啲，喺飞机染疫嗰啲系另外一批。但系咧喺入边一开始系阴性嘅，而家已经染疫嗰啲咧，已经系唔系少人嚟噶啦，可能有几十人噶啦吓。咁系我讲运动员啦，唔系讲紧加上工作人员啦吓。咁其实咧，包括咗苏联嚟嘅，即系俄罗斯嚟噶啦，啲运动员都染疫，包括咗奥运委员会呢、這个运动员委员会嘅主席啦，佢亦都染疫噶啦。咁佢而家只能够通过远程即系视频啦。喺酒店入边同开会咁样，你睇好中国做咩啦？咁、所以咧呢啲情况咧，都对于呢次奥运嚟讲嘅话咧，其实可以讲系严重嘅打击嘅。
OK， 咁啊呢一节咧，我哋先讲到呢度先吓。咁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听众朋友，你哋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咁咧喺26号嘅时候咧，我哋见到网上亦都流传一张咧喺东莞康华医院手术室，咁啊喺21号举行嘅年终总结大会嘅一张图片嘅，咁啊显示到咧会场悬挂嘅呢个横幅咧就系用红底金黄色嘅字体写住咧虎虎生威迎新年，手术室里全是钱。咁啊，由于呢个图片啦流出咗啦，咁就俾广泛咁喺呢个互联网嗰度疯传啦吓，而且咧亦都引发一啲人嘅热议嘅。咁呢个康华医院咧即时就通过呢个公众号咧作出一啲情况说明啦，就指当日咧呢个医院中心嘅手术室部分嘅人员咧系自己即系组织喺呢个。餐厅嗰度用餐啦，咁啊为咗营造一啲轻松嘅用餐气氛咧，有护士咧就自行制作咗呢个横幅嘅，而且就挂起上嚟咁样。咁啊医院咧就对此就话，比较感到好痛心啦。咁啊郑重咧向社会道歉嘅，咁亦都讲到话会对呢啲相关责任人咧进行严肃嘅批评教育，并且按照医院嘅相关规章制度严肃处理。诶，石头我就唔好明啦，即系嗰句说话啦，嗱，虎虎生威迎新年啦，即系大家都知啦。咁但系啦，手术室入边全是钱，手术室唔系啲病人喺入边嘅咩？点解会全部都系钱噶吓？
嗱，呢一个标语啦，咁啊呢个横额啦，其实我相信呢一个护士或者系一班护士啦，加上医生啦，其实讲咗句真话嚟
嘅。吓，点样真？
嗱，其实手术室里全是钱啦，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病人就系钱啊嘛。咁你冇钱，你点入得到手术室啊？
咁呢个系啊，
咁啊系嘛，咁啊喺中国大陆嘅话，你如果你讲话，你冇嗰个做手术啦，你做任何一样嘢去到医院入边，你冇钱，你挂号都挂唔到添啦。你想睇病，你谂下喺呢度嘅话，你可能话，唔系啊，呢度睇病嘅话，你就算冇钱，你都可以先睇啲先吓。喺中国大陆系冇可能嘅事情。
咁冇错，石头咁嗱，呢啲都系医院嘅事啫，系咪？咁同啲护士啊、医生有冇关系啊？
当然有关啦，因为其实咧，你啱先讲紧呢个手术室里全是钱，因为佢而家咧嗱。中国大陆咧，其实如果大家要听我哋呢个总讲财经节目嘅话咧，其实都讲过几样嘢嘅。一样嘢咧就讲紧喺中国大陆所谓改革开放之后啦吓，咁其实有几样嘢大家要注意嘅。一咧就系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净呢两样嘢就攞咗呢个老百姓嘅命嚟噶啦。因为教育产业化嘅话咧，就全部都系收钱嘅。咁所以咧，我哋咪成日讲紧话，点解中国大陆咧而家咁多大学生咧？即系我唔怀疑佢得咁多大学生啊，佢更多都冇乜问题。但系咧，其实好多都系嗰啲质量并不是咁理想嘅地方。
即系有钱有得读，
都系挂名挂喺有啲学院啊，啲有名嘅学院入边咧，作为一 个大学或者附属大学咁样去教嘅。
Okay.
其实质量系有问题嘅，咁亦都系形成咗咧。但系佢啲钱同啲普通大学一啲分别都冇，甚至更加多嘅。咁呢啲咁嘅咧，都系叫教育产业化啦。所以使到好多人咧，其实系一去到大学嘅时候咧，系冇钱读书嘅。咁你睇下个第二个咧，就系医疗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嘅话咧，其实咧就系使到好多老百姓。点解话中国大陆咧好多时候都讲话，诶，点解会讲一讲话内需嘅时候咧？虽然中国人话，诶，我哋好多好有钱吓，事实有啲人好有钱，但系大部分人都仲系冇咁多钱噶嘛。系有一部分人咧系好有钱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点解啲人攞住啲钱喺个手呢？有时咧唔敢去立乱消费咧，就系、是、因为医疗产业化啦。
嗯。
但是你又看到了，为什么会说中国大陆的内部消费这么差，但是为什么又好像又那个消费又不是低呢？是对的，因为他将医疗的费用当成了消费。在美国这里是分开的嘛，医疗还医疗，消费还消费嘛。他将医疗的费用当成了消费，所以很多老百姓其实是拿着那笔钱是等着去医院的。因为你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年纪大了你就必须需要医疗了嘛。
嗯。
但是中国大陆很多时候这些去医院的话，你那笔剩下来的老本也好，什么本也好，很快就没了。
嗯。
因为真的那个收费是相当之贵的。所以医院里面存着钱，我都还相信过手术室里存着钱。因为到处都是钱的。
嗯。咁仲有一样呢，咁之前都有啲人都讲话，而家真係中国大陆有嗰啲咩医保啊、社保啊，咁唔係帮你即係有即係付费咁即係睇医生嘅时候。
大家可以去睇睇下，咁呢个大家去睇睇呢个咩医保啊，呢个社保去到咩程度啊。咁自己去了解知道啦。我知道嘅话呢，就嗰啲人用东特别係有啲啱先讲緊手术室咪。
嗯。
当你一做要就手做手术的时候，其实有我都见过很多个朋友有少少事去到医院的话，医生尽量劝你做手术的。
啊，为什么？
因为有钱嘛，有钱攞嘛。Okay. 一做手术就多钱嘛，所以手术室里存之前是一点都没假的。而且呢，我也都见过那些人真的做手术做到一半。他预计譬如做一个小手术，可能他真的发现了入面有其他东西，但是停下来的。停咗喺个手术台嗰度，我问你啦，哦，你又要另外一样嘢，你做唔做啊？你唔做嘅话咧，我就连翻埋佢啦。咁都得嘅话吓，咁样呢啲好离谱啊！呢啲就系要挟，直头就系要挟攞钱嘅。咁佢呢个话手术室里存之前咧，其实系而家讲紧啦，系中国大陆嘅一个现象嚟嘅。因为嗰日做节目嘅时候咧，其实我呢个内容咧就喺视频入边都讲过嘛，即刻就有朋友打个信息上来，他有朋友呢，因为这间医院呢是叫做康华医院，是吧？他是这个在东莞的嘛。
嗯。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东莞是这个改革开放，尤其深圳东莞是最旺盛的地方来的。那么石头也有去过那里。我没在东莞做过嘢，但我在东莞一段时间，那么这个我在深圳做过嘢。那些地方呢，其实呢讲起呢个康华医院咧，嗰个人即刻打信息，佢话康华医院其实系一间喺东莞几有名嘅医院嚟嘅。
嗯，
佢好多其实香港人咧，有咩事都会去嗰度嘅，都喺当地啊。佢就话一听到呢啲，佢哋惊啦，因为个系收费好贵嘅。咁啊，呢朋友喺 message 嗰度讲，我知而家喺中国大陆好有啲医院咧，我当然有啲医生系好医生嚟嘅，呢个我唔否认吓，但系好多呢啲医院系以盈利为目标，盈利跨税的。这件事就是害死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因为他们为了去医病的话，可能真的分分钟是倾家荡产。甚至乎是因为医病医不到，我们上次就看到了。这个就跟这个全智贤不完全一样，但是都是跟医院有关的。去医院里面，孕妇去到医院里面急诊室在等。结果就流产啦，细安咪出现呢啲问题咯。咁啊话你呢个检验咗话阴性又话唔得，又话要喺度等，又系流产啦。咁呢啲都系而家医院入边所做出嚟嘅嘢咯。咁其实咧呢个其实咧都几大剂噶吓。咁呢啲嗱啱先讲到咗啦，即系而家其实咧你基本上去到医院嘅话咧，你想好啲嘅话咧，你基本上都要俾护士，如果你住院吓，护士红包啦。如果你做手术嘅话咧，可能手术室入边所有人都要俾红包嘅。
啊，咁当然啦。
咁如果唔系嘅话咧， 可能真係做手術嘅話，聯錢嗰時候可能咧聯得差啲，咁甚至乎我哋亦都成耐唔耐都聽講有時有啲棉花啊，甚至乎有啲呢樣嗰樣啊，甚至乎連刀都留喺入邊㗎。
哇！好多人驚咯。
呢個真係唔係講假嘅，呢個喺網上邊都可以查到
嘅。嗱，實頭有一樣咧，我就係知嘅，即係譬如啲藥咧，佢會問你用咩藥啊，邊種藥啊咁樣嘅喎，即係佢唔會話啊你個病適合用邊種藥，佢係會問你選擇。
係啊，就睇你有冇錢啊嘛。
哦，即系有钱咧，我就可以用啊！呢啲系进口嘅，靓啲咁样系咪啊？
第一个系咁样，第二个咧，其实咧，呢个又分咗几样嘢讲啊。讲药嘅话咧，嗱，佢同药商勾结，咁药商俾佢嘅回扣越多嘅话咧，佢一定系推你用嗰只药越多，佢唔会讲话你嘅病咧同呢只药咧，呢只药可能嘅效果并唔系同并冇唔好一过另外一只药啊。但系另外一只药咧，如果个回扣少啲嘅话咧。佢一定系推嗰只回扣多啲嘅药嘅，呢个咧就系医德问题啦吓。咁呢个完全系同呢个医生嘅医德问题咧，因为佢开药嗰时可以开唔同嘅药噶嘛。
嗯哼，怪之得啦，啲人都话喺即系中国大陆咧，你根本系病唔起啊！即系你系因为你有病，你唔会即系不一定有钱医得好。
所以你啱先讲嘅咩医保之类嗰啲，我讲话你去问下啦，你去问下得噶啦，唔使问噶。
嗰阵时我记得以前系有嘅，不过咧佢都系要几多成。即系譬如你个单位负责几多成，但系因为咁样咧，啲医院就更开得更高嘅费用。因为点解佢知道你有提成，即系好似你有保险嘅话，嗰啲医生就会开大啲嘅价钱咁样咯。
系，但系呢度咧，佢系保险公司同佢倾价噶嘛，同医院倾价噶嘛，咁啊，所以佢系会倾得掂噶嘛。但系咧，你对住其实好多普通老百姓，佢系冇呢样嘢嘅。
系，即系嗰啲农村嘅系冇。
系啊，咁佢特别系冇钱嘅嗰啲先冇。咁你仲要嗌佢攞钱嘅话咧，咁其实我觉得系冇乜人性咯。
嗯哼 ，OK， 咁咧嗱，呢个就系中国大陆吓，咁如果真系有咩事咧，需要翻去医治咧，就真系要大家要警惕呢样嘢吓。咁
有冇得去劝？如果有啲即系真系中国大陆，譬如好似呢个香港啲人啦吓，咁啊上中国大陆嘅话，你去做嘢又好，或者开厂又好 ，whatever 啦。你如果真系有事嘅话咧，除非系急症，你去嗰度咧处理一下，你可以走得嘅话咧，都唔该你走翻嚟香港治 ，OK？ 如果唔系嘅话，你自己攞嚟嘅。
系啊，手尾长啊会。
系啊，
嗯 ，OK， 咁啊，时间关系啦，咁我哋阵间转头翻嚟咧，讲下啲个中国政府而家即系推行嘅二三孩政策，咁唔知而家嗰个情况系点样咧？咁样我哋转头翻嚟同大家倾下。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听众朋友，新年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我哋翻嚟第三节嘅新闻追踪节目时间，留言电话系650-3366嘅。咁咧就中共政府咧就要想扭转人口老化啦、出生率低嘅问题嘅。咁啊，近年嚟咧就推出二孩啊、三孩啊呢啲咁嘅催生政策。咁唔知道可唔可以扭转到呢个出生率下降嘅趋势咧？咁而家中国呢个公安部妇政管理研究中心吓，咁啊24号呢个发布咗一个2021年全国姓名簿。报告披露嘅，咁啊，旧年出生并已经到咗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嘅新生儿咧，就有呢个887,300人，咁啊，其中男性嘅新生儿咧就系468,100人嘅，咁啊，占嘅比例系52.75%啦，咁啊，女性嘅新生儿咧就系419,200人，咁啊，占嘅比例系47.25%，咁啊，男多女少啊，呢个比例咧基本上同之前一年是相似啦，咁但系咧，比统计局冇耐前公布嘅1,062,000人咧，其实系少咗1,747,000人嘅。咁而家到底两个唔同嘅数字咧？咁如果假如公安部嘅数据真实嘅话咧，咁睇嚟呢个统计局就有报大数嘅成分喺度啦。咁呢个报大咗近20%啦。咁啊，到底边个数字真实性高啲咧？石头？
嗱，咁我记得我上次做咗呢个人口普查嘅呢一个数据之后咧，咁有朋友留言啦，咁啊讲到咗呢个我哋嘅数据如何啦，其实我哋啲数据全部都系攞中国官方嘅数据吓，咁啊嗱，啱先你呢两个数据全部都系中国官方嘅数据，一个咧就系公安部嘅户口管理局，咁呢个叫做户政管理中心啦吓，咁其实就户口管理局中心，即系话。已经正正式式登记咗嘅，有户口嘅呢个情况咧，就系八百几万，880几万吓。咁但系咧，人口统计局统计嘅咧， 佢就唔係統計嗰啲，佢唔係攞你嘅户籍睇噶嘛，即係去到嗰度數人口噶嘛。咁會唔會係數多咗咧？或者係報上嚟多咗咧？呢個係有可能嘅，真係分分鐘係有可能嘅，因為可能有啲地方咧，因為要報多啲人口嘅話，攞翻多啲人口福利啊，因為對嗰個政府嚟講，所以咧佢會有呢啲咁嘅可能，就係百幾萬啦。其实都已经唔算多啦，都系小小孩啊。
咁统计局都够胆做假啊？喺中国大陆体制入边，
做假呢个咧就系对于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其实就我哋系
司空见惯，
可以讲系公开嘅秘密嚟。
公开嘅秘密，
而家系咁样，所以咧就唔能够讲话呢个佢够唔够胆嘅问题啦，只能讲话公开秘密啦。咁其实咧啊，呢、這个数字咧其实咧仲未系最得人惊嘅，因为嗱呢个数字咧几点解讲话得人惊咧？887万咧系旧年登记嘅数字吓，887.3万，咁啊呢个系呢个新生婴儿，但系咧系自从有人口普查，几乎啊咁讲啦吓，以嚟咧最低人口嘅，咁啊呢个系冇超过1000万嘅，系第一次冇超过1000万，咁而且咧我哋睇到嘅一个情况系咩咧？就系嗱呢个数字喺呢度冇，但系我知道一个数字嘅，呢个数字系咩咧？就系。如果你将2021年咧，又系官方数字吓，我哋讲紧官方数字啊，死亡嘅人数，再减去呢一个新生婴儿嘅人数嘅话咧，你知唔知系得几多啊？
唔会负数系嘛？
唔系负数，40几万啫。
哦，哇！
一个咁大嘅国家，一年嘅正增长嘅人口得40几万，你话生两个小孩、三个小孩嘅催生政策？你自己讲成唔成功啦？你讲啦，你话成唔成功啊？
咁啊，唔系几成功，因为点解咧？嗱，因为嗰啲人虽然冇死亡，嗱，即系但系嗰个老化都仲喺度急增紧噶嘛，系咪先？
明显咪就系、是、嗱，你讲得啱啦，就系、是、嗱，你而家正常增长嘅婴儿得40几万，咁老人家系好多噶嘛，退落嚟，咁咪即系证明佢人口急剧老化嗰个程度系非常非常之严重咯。
嗯，系，哇，咁如果系咁样嘅话，睇嚟系咪中共政府方面咧要整一啲措施出台，等啲人咧真系有啲生育意愿先得噶？
其实整措施好简单嘅，唔系催生婴儿，而系使大家咧安居乐业。咁就得噶啦，咁咧就自然啲人就会生噶。我讲俾你知，啲人唔会躺平，啲人就会生噶啦。
哎，石头话有啲舆论咧喺度呼吁政府咧尽快建立一啲咩鼓励生育基金啊，即系话叫央行咧增拨即系譬如20000亿嘅人民币爱嚟鼓励生育咧，并且用10年时间增加5000万嘅新生儿啊，唔知做唔做得到咧？
嗱，呢条友咧，嗱呢个我一下唔记得叫咩名啊？讲话叫央行增发2亿20000亿嘅人民币嚟鼓励生育呢条友啦吓，佢就系嗱而家我哋咪讲紧恒大地产嘅，佢就系恒大地产首席嘅经济顾问，恒大地产就俾佢整死噶啦，咁佢咧就系恒大地产当时咧请咗佢1500万一年嘅，咁咧因为佢真系对经济咧，尤其对房地产系一窍不通呢个人，
吓咁又会上到位咁犀利，
咁佢喺经济方面佢系有系识啲嘢嘅，但系咧佢咧。所攞嘅數據分析出嚟咧，係同正常嘅呢一個人哋懂房地產嗰啲分析咧，根本係兩回事嚟嘅。所以佢分析出嚟咧，比恒大嘅幻想咧，就覺得都仲係幾好嘅。結果咪就係好到死，而家死得死直啦嚇。佢哋睇到恒大差唔多死嘅時候咧，佢就走咗啦。咁而家去第二度嚇，呢個我就跟住咧就發表咗而家嘅話發20000亿發行20000亿嘅人民幣咧，鼓勵生育。嗱，聽清楚啊嚇。十年，佢话要10年咧增加5000万嘅新生婴儿啊嘛，系咪？咁啊，10年增加5000万，即系讲咧，
500万，
咪就系咯。你而家人哋一年都已经800几万啦，系咪？咁啊，再加增加500万，增加500万 ，OK， 咁啊再加500万。但系咧，20000亿嘅人民币，如果系按照5000万婴儿嚟计嘅话咧，其实一个婴儿几钱啊？40000蚊啫，买纸尿片都唔够，我讲俾你知。从佢出世到佢戒纸尿片，可能已经用咗40000蚊嘅钱抹纸尿片
了。奶粉咧，仲要
咁我点解要生
育咧？
我问你点解要生先？点解要俾你嗰几万蚊我去生个细路仔啊？所以我咪讲话，其实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你俾人哋一个感觉咧，就系我可以安居乐业。其实呢啲人咧，当佢冇咗嗰种生活强大嘅压力之后咧。佢就自然唔会躺平啦，佢就会同你生噶啦。但系你而家讲话，我而家呢样又鼓励，嗰样又鼓励。我点解要生啊？我而家生一个细路仔，有成100几万，先养大啊，养 生咗出嚟唔知几时会被人哋拐走嘅，而家呢啲咁嘅情况，咁你话点搞啊？你话
一仲要有人凑先得喎，你真系要凑。
系啊，会用好多钱噶嘛，所以你如果系话诶两个人结婚，唔好讲话养老人家啦、嗯，你净系讲话冇老人家，你两人结婚生细路仔，你净系攞嗰啲费用嘅话，你唔得掂嘅呢样嘢。
嗯哼。
咁佢你又佢点搞啊？
系咁，仲有一系你嗰啲教育啊呢啲问题啦，系咪？咁、嗯、啊，之后到佢长大咧，你又要啊为佢买屋，我又想即系又可以帮到佢咁，哇！真系呢个负担，哇！而家啲人咧，真系同以前嗰年代系应该唔同啦，真唔会咁蠢。诶、哎，我为咗生个仔要付出咁多。
以前哦，当然啦，嗰阵时咧就系冇大家想法真系都你话真系唔同啦吓，但系而家佢真系对于年轻一代嚟讲嘅话咧，嗰、个生活压力都实太大啦。加上咗佢哋好多都系仲系呢个一个细路仔嘅时候吓，咁呢个一堆化嘅时候，咁佢哋结咗婚，上下下有成四个到六个老人家，咁你话佢哋点搞咧？虽然啲老人家有啲人话唔使你养，咁我啱先讲咗之前啦，我话医疗方面嘅话咧，其实好多老人家咧好快脆将佢一生嘅积蓄咧。都用在医疗方面，咁如果用晒佢嘅钱，仲未医好，又或者系佢仲健在嘅话咧，咁你点办啊？咁、
嗯、
你系咪啲年轻人要出手帮忙啊？因为你嘅社会呢、這个保障制度唔掂啊嘛，系、
嗯、
嘛？你又唔可以申请咩呢样保嗰样保，申请到嗰啲保嘅话，可能又连生活都生活唔到，咁点搞咧？你话？
嗯OK， 好啦，咁啊呢个问题咧，我哋先讨论到呢度先，咁啊再讲下我一啲人权方面嘅问题啦。咁南华早报咧就引述不知名嘅人士嘅消息讲吓，咁佢就率先喺27号嘅时候就话啦，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喺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嘅今年上半年咧，会接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问新疆嘅，前提咧就系呢一次访问应该系友好性质，而唔能够咧被称为呢个调查。咁啊，北京同时咧仲要求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咧，唔好顺从美国嘅要求，喺北京冬奥会之前咧，公布一份有关新疆嘅报告。咁石头话，点解中国政府咁担心呢个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去调查咧？吓，即系所谓调查，即系人哋其实话系访问嘅。
嗱，几样嘢咧，一样嘢就系话，佢要求呢个联合国人权专员咧，唔好顺从美国嘅要求，咁唔通顺从你嘅要求啊？咁即系你嘅要求啦，系咪？咁讲清楚啲，系咪你嘅要求啊？咁而家再讲紧中共嘅要求啦。咁中共话：，我而家俾你去呢个中国大陆呢个友好访问啊，友好访问唔系调查，友好访问。咁咧，但系你唔可以公布人权报告，讲得清楚啲。呢、這个就是交换条件，呢、這个就是台底交易嘅，讲得清楚啲。
友好访问咧，系咪即系话中方嘅安排啊，酒店住宿啊，有人讲解啊，有人带你去边度边度参观呢一种啊？
酒店住宿有冇咧？我唔知道，但系肯定有人讲解噶啦。包括咗采访嘅时候咧，都会介绍啲人俾你采访嘅。
嗯，
咁啊去到嗰啲地方嘅话咧，一定系友好地咁采访嘅。OK， 咁啊一定系喺隔篱咧有人企喺度睇住你去采访嘅。
嗯，
咁你唔可以你唔可以喺我哋嘅工作人员或者系随行人员嘅视线以外咧做任何嘢。呢、就叫友好性质嘅采访。我啱先讲咗一句话嘅，我话。你而家唔公布呢一个咁嘅人权报告，因为你已经有咗啦嘛，你唔系未做完啊嘛。你做完咗个人权报告，你话我压住唔报，唔公布出嚟，要等呢个冬奥之后先公布出嚟。第一，呢个人权报告意义已经失咗一半啦。第二，呢个就系你嘅台底交易。第三，你去咗中国大陆或者新疆度啊，其实你唔会有任何结果嘅。你只要你唯一嘅结果咧就讲话，哎呀，好好啊，我食得好，住得好，瞓得好。因为一路都有人服侍紧啊嘛，咁咧，所以我采访嘅内容咧都系非常之好嘅，而且睇到嘅一定系美好嘅。
好似嗰时世卫组织去调查咁系嘛，最后都冇乜结果。
所以我建议呢、這个联合国人权专员咧要去新疆呢、這个真系调查嘅时候咧，唔该你去请边个咧，即系请而家奥运嘅呢个主力之一啦
吓。呢、這个坎特，
坎特咧，等佢去，即系请埋佢一齐去。坎特咧就系一直都为中国人权发声嘅，咁咧就包括姚明咧都话邀请佢去中国大陆啊嘛，咁啊坎特讲可以，多谢你先，但系我去中国大陆嘅话咧，除咗去同你倾偈之外咧，咁我想去新疆喎，咁跟住咧就阿姚明啊将人哋嘅呢个推入边个 list 咧就拉黑咗啦 ，OK， 咁所以坎特就讲哦姚明啊呢、這个即系佢话咗佢一轮啦，就我唔讲阿姚明啦，咁咧就用我侮辱阿姚明，咁啊就讲咗佢一轮咧就话佢小气，咁呢事实咧人哋讲话。 你请我中国大佬嘛去调查嘛，我可以，我是答应你的啦，但是我要去新疆可不可以啊，姚明。
咁就唔得啦，
咁就拉黑佬，咁就咁咯。
OK， 咁咧，我哋今日咧喺讲到中国人权方面，只能讲到少少啦，咁样。但系之后，我相信有大把机会同大家喺呢方面探讨呢啲话题嘅。咁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时间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多谢听众朋友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再次祝大家新年进步，万事胜意嘅，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